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20年2月24号，星期一，欢迎来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一位是美中经贸界资深人士杨鼎先生，欢迎杨鼎先生。
小南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另外一位是西雅图文化界知名人士杨兴先生，欢迎杨兴先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两位老兄好。
我想我们今天的话题仍然脱离不了这个新冠病毒这样一个在世界各地现在都在很多地方冒头的这么一个疾病。那么美国最新的情况，我看截止到今天下午的报道说是一共发现了53例病例，那其中有39个病例呢是从那个就是困在日本外海多天的那个游轮上，现在
钻石公主号
游轮上回到美国的他们现在正在被隔离中。另外有14个人呢是在美国其他州，其中也包括美国发现的第一个病例的这个华盛顿州。那么其他还有亚利桑那州、威斯康星州、马萨诸塞州、加州和 Illinois。 所以这几个州在美国出现呢，也我想可能也大部分也都是和从亚洲回来的人有关系。你看这里面有南方州也有北方州，有寒冷的州也有很热的州，你像亚利桑那应该都属于比较热的地方，加州南部应该也比较热，那么威斯康星啊，像华州啊，像这个 Illinois 呢都是比较偏北的州。按照过去人们的理解，就是说病毒它在比较暖和的时候好像就会自己就会没有那么有劲儿了，可能传播的速度啊范围啊都没有那么大那么快。现在可能从美国发生的这些病例的分布状况来看呢，现在还没有办法判定这个事是否属实，因为现在这些少数的病例很多也都是这个去美国以外地区可能感染了以后回来的。在世界其他地方呢，好像有几个国家发展的也比较厉害，是吧？两位嘉宾有没有关注？
是的，韩国已经890多人了，
好像说是一两天就翻了一倍，是吧？
是。然后这个今天呢，据说韩国还有一个也是属于这种控制疫情的单位的人，直接就跳汉江自杀了。就像上一次从中国撤侨，日本也有一个负责撤侨的人，所以这些都是政府公务员，这个是很意外的。他们也不知道是责任心太高还是这个
压力太大，
对，工作压力太大，那么这个民族性吧。那么意大利也是一个很让人意外的地方，那么意大利、伊朗，所以现在除了中国之外呢，这个人数当然是韩国跟日本了，但是死亡人数反而是伊朗，这个是有点让人意外。
比例是还是
对，
就绝对数
啊，绝对数，他是12人，他死亡12人，他这个确诊的好像才61人，结果就死了12个，这个比例是相当可怕的。
我算了算，他的死亡比例是21%，
对。相当高，
这个是相当高的，可能跟伊朗因为常年被制裁吧， 可能这个医药啊，或者说这个设备啊，
嗯，
哎，都受限制。
这个医疗机构啊，
是
的，这个还有包括医疗水平啊，等等吧，还是比较落后啊，好像。
是的，是的，
整体的水平差一些。嗯，
对。那么中国的情况怎么样？两位嘉宾有没有关注？
中国因为这个天天都有不一样的变化哈，
嗯，
说实在话，有的人都记不住了，目不暇接啊。但是知道中国现在呢，又在下一个很大的赌注，就是复工，这个是一个，怎么讲呢？当然，因为我自己本身呢也从事这个贸易工作多年了，我也了解，这个复工呢，可能对政府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痛苦，但是又不得不做的决定，啊，因为这疫情并没有真正明显的到达拐点，或是说真正的。有特效药啦，或是这个确诊的人数真正的像现在报道的零，说实在话，这个数字是有点让人不敢相信。
嗯，
但是不复工，可能这个后果更严重，一定是在这种考量之下，因为显然的就是两会，从中共建国以来，这个两会都没有延过的。这次两会都要考虑延期了，那么为什么，并且两会是三月份的事，为什么二月份就要急着复工呢？显然是这个经过全盘考量的，就是假如不复工的话，对中国造成的这种这个打击跟破坏，可能比这个疫情甚至更要严重。
经济上损失太大。
对，在经济上不光是了，当然经济就牵涉到国力了，牵涉到后续的发展了，这个方方面面，并且中国在很多海外的承诺，就包括说到非洲啦、一带一路啊，这些承诺的钱并不是一次付清的，这个是分期的，你不管是100亿、600亿，这个都是要付的，那么你拿什么付呢？还有包括这个贸易协定，跟美国的贸易协定，你拿什么买啊？你要买美国的那些农产品，你得有钱买啊，
嗯，
对吧？你不能够说把国库整个掏干净了，这个完全没有，这个啊，就是没有支付能力，然后也没有周转能力，那这样子是中国就整个垮掉了，甚至政权都会受到威胁，所以这个复工，我认为是可能也是不得已为之了，
嗯，是。这么大的国家，你像大家都不上班，都在家待着，坐吃山空啊。
保守一点估计，一天都要超过200亿。就是这个200亿，假如是一个月的话，你看看是多少钱？
因为中小企业很多就撑不住，就要垮了。
是
垮了以后，第一影响就是大批的人要失业，
要失业嘛？对，
这个就会带来社会的
社会动荡。
嗯，对，
是
社会动荡，然后整个。政府体制政权也不会稳定，
是，
嗯，
这个是显而易见的。然后因为中国也是因为现在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全世界一体化，中国也不仅仅是生产成品，它还生产很多的部件，生产很多零件，是在别的这个海外的成品上面其中的一个环节。那么假如说停顿下来，你包括很简单，很多汽车行业就受影响了，因为汽车很多的零部件都是在中国生产，
嗯，
那么各国的汽车行业还活不活，还也得逼着停工，因为你没零件了，那么显然就必须要找其他的地区或是其他的供应商，一旦建立起其他的供应商，即便中国将来的疫情恢复了，就是这个疫情已经控制住了，但是客人不再回头了，这个生意也就没有了，所以
市场就被别人抢走，
是这个就没有了，所以对中国来讲，这是很艰难，也是很困难，这个赌注很大的决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了。
是这个近一年来，的确是对中国政府啊，方方面面都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严峻的考验。从这个香港的事件，
嗯，对，
到美国的这个贸易摩擦、贸易战，是吧？
嗯，
然后刚见稳定了一点点，就要开始了闹这个新冠肺炎。从不同的角度都在考验现在的执政团队。 从现在的这个就武汉的这个做法上来看啊，我感觉到还显现出了这个中国一党执政的优势。
嗯，
它能够调动整个全国的物资资源，包括这个各方面的资源吧，是吧？进行集中的这种打这种歼灭战啊。我看其他别的国家还挺不容易做到这一点。
嗯，对，他就是动员力比较大。
对，他好，他有好多行政命令可以
执行起来比较快，
对，
是
对，可以这个落实嘛。
对，意大利也封了11个城，这个也是让人很意外的。那么因为意大利大家感觉上都比较浪漫、比较散漫的啊，竟然也可以做到。
他隔离了50,000人了已经。
啊，他等于是，不让进出了。这个、我很难想象哈，这个他能够维持多久了？不过他敢做这样的决定，也是。因为看到中国的这个啊，目前的这种处境，可能有前车之鉴吧。他不赶快做的话，可能后面会发展的更可怕。
我前两天那个世卫组织，对中国不是进行了一个为期9天的一个考察嘛？
嗯，
说对中国政府的这些做法还是给予肯定的。
对，
还是有效的这个制止了一大规模的在进一步的这个蔓延呢，等等。
是，这个。心里说到世卫考察，世卫组织的考察，他是和中国这个卫生部门的官员，他是组织了一个联合考察。
联合考察，
对，那么我刚才也看到这个消息，他列了几点，他说一个呢就是确定传染方式是基本上是人传人，然后通过唾液啊、呼吸啊或者接触，比如说这个
飞沫，
落到什么地方，你手也去抓呀，门把呀，什么，电梯按钮啊，餐桌。然后这个世卫组织他们好像现在确定的一个结论是，这个新冠肺炎在武汉，它是或者说在中国，它是在1月23到2月2号之间，它说是一个高峰。2月2号以后呢，就是之后这个新发病例就逐日下降，
它的曲线呈一个下降的趋势。
对，对。那我刚才看到中国的这个最新的新冠肺炎的疫情实时更新，它这个是2月25号，那指的那是中国时间了，
是
我们这边才24号。2月25号，中国时间它累计确诊77,781例。累计治愈27,463，累计死亡2,666。那现在还有的是确诊人数呢是47,652，然后现有疑似病例是2,800多，现有重症病人9,126。
这个可能也就是。
对，这是算是比较新的一个数据。
嗯哼。
那么世卫组织和中国这个卫生部他们联合的这个调查的，他说是根据迄今为止的统计，他说这个新冠肺炎的死亡率呢在武汉地区是2%到4%。在武汉以外地区是0.7%，这差别还是相当大。那就武汉的死亡率还是很高，100个患病呢，可能要2到4个人就去世了。
我看他的报告里边说，患者的平均年龄是51岁。30到69的占77.8%。还是年龄偏大一点。
年龄偏大，对对，是。
这里边啊有一个数字我觉得是挺让人恐惧的。医护人员呢已经有3200左右吧，被感染了，
确诊。
因为这医护人员呢他们都是专业人士啊，他们在防护上面应该做的是比较小心的，就是这么样加强的防护的前提下还有3000多人感染，可见这种病毒啊真是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厉害，
有点防不胜防那种。
对，
是
比以前的 SARS 要厉害得多。
对，你不知道他可能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就出现了，然后你就接触到了。对，那刚才提到世卫组织他这个调查报告，实际上 我刚才看到还有两个数据，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就是说，他说每一名新冠肺炎感染病毒感染者，他平均会传染给2到3个人，有这么一个数字。
哦，
这就挺有意思了。然后呢，他说迄今为止这个病毒尚未发现变异。
哦，这个还好，这还是一个好消息。
我觉得这是好消息。他们测量了这个检测了这个新冠这个病毒的基因测序，然后他发现这个同源性达到9.9%，所以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没有变异。
嗯，
因为在全世界的科研机构啊，都在加紧的在研制对症的药物和疫苗等相关的这些事情。如果它变异的很快的话，这个就很麻烦，
跟不上了。
对，就很麻烦。
对。那最后，他世卫组织给了一个结论嘛？他今天好像宣布，他说，从全球范围来讲，说这个并没有出现失控状况。那么从死亡人数来讲呢？按照全球人口的总数来说，比它也是一个小比例，很小的比例，不算大规模死亡。他说从这一点上来说呢，他不能称新冠这个病毒的流行呢是大规模流行病。他说现在这么说还为时过早。
嗯哼。
那么就不知道，就是有人预测说这个东西传到中国以外地区以后呢，因为现在海外这些国家也没有什么预防措施嘛，大家你看在美国街头上你很少看到人戴口罩，是吧？我看到戴口罩的大部分都是亚洲人，少数的到餐馆吃饭啊，到哪儿反正，所以说可能也可能潜伏的人携带着病毒，然后慢慢在传播，然后有过一段时间一下子爆发出来，大家也都猝不及防的。不知道这种事会不会发生啊？希望别发生。
我觉得很有可能。
你觉得是吧？
我觉得很有可能，因为它这种病毒啊，它在前期的时候啊，有这种你是带菌者，传染性也是很强的，就是没有症状，也不发热，
谁也不知道。
对，这个
自己都不知道。
对，你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都不晓得。
对，你看，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武汉就爆发，它这个时间很短呢，它呈几何倍数的这个增长啊。现在你看，这么意大利啊、韩国啊、日本啊、伊朗啊，又都开始有封城的封城啊，这个，大家都已经很戒备这件事情了。然后今天开始，这个全球的股市已经开始动荡，开始往下滑了。
嗯，
我看了看，今天从这个英国、德国、法国、美国这几个国家的综合的这个股指啊。有不同程度的2.5%到3%的这个下滑呀，
是，
这已经在经济上面有所显现了。
对，这个
如果大家要是不小心的话，哪一个国家你要不认真的对待这件事情的话，都是很危险的。
是，不是是昨天还是今天看了一个报道，就是说 FBI 在 order 就是。订购了，直接从那个 3M order 的说多少只口罩了，几千只还是上万只口罩，以防他们万一爆发了，这个 FBI 的探员别感染，就每个人都可以有口罩发。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让人担心的问题。那么牵扯到的下一个问题，其实刚才鼎兄已经触及到了，就是说这个防疫和经济和复工之间的关系，不复工企业要垮，国家国民经济整个都要受损。那么整个作为中国，作为世界自身，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又是世界很多一线产品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上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供应商，就这个链子现在基本上停在那儿不动。那么作为从防疫角度来说，那这是最有效的方式。刚才辛迪你说它潜伏期又长，你也不知道谁得没谁得，最好的方法就是大家都待在家里不出去，是吧？那他就把这个传染的方式给它切断。但是防疫和经济又不得不考虑，就是这两者是怎么平衡、啊、
甚至再往深的最基本的了，这是14亿人吃饭、啊、
对，
这是一个对立的矛盾啊，很难平衡啊。你看，
农村地区没有什么限制吧？还是说有的村子也把它封？
都封了，
村村好多都封了，把那个道路都给挖掉了，对，
路都挖了，
弄个推土机一挡。
那么国内幸亏现在还有很多的地方呢，现在都还没有春耕，就还时间还没到。那你一旦到了，你不让它下地，对吧？这一旦下地的人就要散开了，
错过季节了。
是，那错过季节了，那个后面的就产生的这个连锁反应，那就更可怕了。
是。
那我们现在既然都身在美国哈，我倒是想说说一个我感觉很奇怪的现象，因为美国是讲究人权的，尤其是一直标榜的就是美国政府永远是美国人最强的后盾。
鼎兄，你稍等一下，我们先播放一段广告。
哇，每年1.7%的收益率，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10%收益率为1.70%，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朋友说我宠坏了宝贝孙女，没错，不过该做的我可一点也不马虎，比如确保她应得的教育资源，帮她未来做好准备。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的原因。人口普查每10年才一次，统计在美国生活的每个人，完整和精确的数据有助于我们下个10年和之后的计划。这能让我们知道公共资金如何分配在学校、医疗、道路修建等项目，并影响政府对我们的关注度。我孙女老是跟我说，她想当第一个华裔女太空人，要去火星。我说那就去呗，我们还有几年时间帮她。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力确保她能得到更好的环境和支持。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详情请上2020census.gov。
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回到我们这个时事三人谈节目，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今天是2020年2月24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文化界知名人士杨兴先生和美中经贸界资深人士杨鼎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鼎兄提到了，就是说关于这个美国的比较注重人权，但是好像说在这次这个
对这一次，当然从中国武汉撤侨，美国是第一个做的，然后美国也很决绝的就把对中国的这些航班都停了，当然这个都是无可厚非了，因为这个必须要自我保护。但是对于这个钻石公主号这个邮轮在日本的这个船，这个就让我有点意外。第一个，它拖的时间非常长，这个船原来就是一个嘛，就是一个说80岁的老翁，从1月20号到25号在船上，然后25号就在香港就下船了。但是这个人呢，2月1号就确诊了，确诊了之后呢，这个船还在航行中啊。这个船因为从日本出发，从横滨出发。等于往南绕了一圈，一直到这个越南的下龙湾，然后又再经过台湾，再经过这个冲绳，又回到了这个横滨。原来计划是2月4号回去，后来呢，因为在这个2月1号就知道曾经在船上的这个老翁是已经确诊的这个新冠肺炎，所以他就中间都不停了，就一直往日本赶。等于2月3号就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之后呢，当时船上美国人就有428人，我看这个比例还相当高啊。那因为是3711个人呢，他中间有428是美国人，原来的新闻报道，当然绝大部分就是都是日本人多了，日本人有1000多人。那么在这个船上，就因为这个船呢是。这个登记是英国的，但是呢是属于美国的， 美国嘉年华公司的，然后呢他这个常驻的港口呢又是日本的，所以变成三国踢皮球。那么这个船上的人呢就变成人球了，就也不能够下地，就在那儿等等检疫。所以一路过来一直到了2月17号，美国才，其实美国在日本是有基地的。其实当初我因为在关注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在想美国可能第一个就行动把美国人至少接到美军基地隔离，而不能让他留在船上等待感染。但是一直到1月17号美国才从船上撤，这个时候400多人呢已经剩了300多人。但是还有一些人他不愿意下船，因为已经宣布了撤回来的人在美国还要隔离14天。那么在船上的人呢，他是从2月5号开始算，虽然2月3号就已经回到横滨，但是没靠港。2月5号日本做的决定就是说要隔离14天，换言之就到2月19号结束。那美国是从2月17号才把他们撤回来，离2月19号只有2天了。所以有一些人就说我就干脆不下了，那我因为我在船上再等2天我就自由了，
嗯，
我就不需要再回到美国去隔离。那么当然日本的这个就是检测啊，它取样检测它的速度也比较缓慢了，3000多人它一路下来到这个美国撤侨它都还没有全部检测完毕。那么这上了飞机了，接了330人到了这个到了机场准备上飞机的时候，日本又递出了报告，这330人里面有14个是已经确诊的。
嗯，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原来下船的时候没有确诊。那美国原来的这个政策是确诊的人他是不带回来，那就留在日本了，留在日本治疗了。那么所以这些人呢就在日本的这个数字就算在日本的这个确诊人数里面了。
嗯，
但是这14个人还没上飞机呢就又被确诊了。
嗯，
这个可是这些人都已经下船了，都已经到了飞机场了，所以临时决定呢还是把这14个人隔离在飞机里面隔离，还是带回了美国。
嗯，
按说这个消息还挺振奋人心的，就是美国还是很把美国人当回事儿。可是接下来的事情，这个川普总统事后知道了，他当时不知道，他事后知道他很生气，他认为这个事情应该由他来决定。
嗯，
可能我个人猜想啊，可能因为现在接近选举了，这个只有选举考量。那么他很生气，他就说这个事情不应该这么做。因为本来这个事情呢就是美国的这个就是卫生部门就是 CBC 跟这个国务院就已经有争执了，就是这十三个人要不要让他回来。那么结果还是让他上了飞机隔离了，就是算是一个折中的办法。现在变成川普一发怒之后呢，这些人现在就没有地方可以安置了，因为这些人确诊了之后各州现在都不接受，因为这是已经确诊的病人。而实际上除了这13个人之外还有一些人已经确诊了，就是原来没有记录这没有在日本确诊的人他又被确诊了，这是回来以后了。
嗯，
当初从武汉撤回来也有3个是确诊的，这些都已经有了隔离的地方。但是现在这个就是这个在上飞机前发现的这些人现在各州在踢皮球。那我就尤其是川普发怒这个事情就让我感觉到这个美国人难道生了病就不是美国人了吗？就必须要让他在外国去处理？那么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有最好的这个医疗条件，是吧？那么假如连美国都不敢接手的事情，那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人可以做得到了，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做到。但是这个事情让我对美国所谓的人权呢我就有一个新的感觉新的看法，那就是那么说是美国人的这个护照 我自己也是用这个的了啊，这个上面就是政府，就是啊，你只要有问题你就找政府。那么他可能应该以后也得再加上一句，你有病可别来啊，是吧？
对。哎，我是今天在哪儿看到说美国现在是不是说的美国吗，说隔离这个病人他的一个方法就是把他们放在房车里。
房车里是
是说的美国是吧？
对，有这么一个说法，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实要是放在房车里的话，那这个
十几辆房车二十几辆房车是吧，
还要用多大的地方来放这些房车？
对，找一个房车基地啊，找一个房车基地，
放在郊外是吧？
对啊，
一个空气流通好的地方。
对，因为房车宿营地一般都在人烟比较少的嘛，一般就是稍微偏一点的地方，它地比较大。
因为为了选票，所以说你放在哪儿，哪儿的居民都不愿意。
嗯，是。
你隔离在哪里，哪里的居民都不愿意。同样的情况在台湾已经发生了。啊，台湾原来2月3号撤了台湾的人回到了台湾之后，就是因为台北市的这个市长多了一句嘴，就说出来了，要准备把他们隔离在那儿，马上周围老百姓就闹起来了。然后那个台湾的这个中央政府还马上就批评他说，这种事情是国家的机密，是吧？你怎么可以说？他说，这个人来了之后，难道周围人就不知道了吗？
对，这个怎么发现？
当然，周围的人就会有反弹，因为这个会影响到选票。是吧？那个，因为你要说这个地方的原来就是造，因为没有这么标准的隔离的设备的设施的这种医院或是这种营地，所以周围的住家肯定会担心，因为现在这个病大家都不懂，最主要的是怕就怕在未知，都不了解它，是吧？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况会被传染，也不知道传染了之后会怎么样。
当年非典的时候，非典的时候呢，那个好像在国内也是有一些地方要建那个收治非典病人的医院，也是很多地方都最后出现这个警民冲突啊，就老百姓就围起来就不让建，这边刚弄墙，他啪啦啪啦，锄头斧头一块上把墙给你打倒，
当年在北京建那个小汤山嘛，
小汤山嘛，
啊，
对，
小汤山也。他的那个蓝图就是现在的方舱医院，什么雷神火神山的这个，就是当年的这个设计图。
对，这就显现出这个中国呀，一党执政啊，
是
这个力度来了。
他没有选票考量。
对，利用两周的时间，很快就把这个定点的收治医院就建起来了。
对，
但是
也
没有想到这个人数会这么多。所以原来以为一两千个病床哈就可以应付了，现在一看哇，这下子这个你看确诊的都是以万算了，对不对？
是啊，
所以啊，前些日子啊，这个上海的《新民周刊》是吧，就提出了10个问题，其中就包括这个是应急响应机制难以应对威胁人民健康的重大卫生事件，就是中国政府啊。现在的这些整个运转起来的一些缺憾，指出了10个很有力的问题，就包括这一方面。
对，这个一个是没有想到，就是说病情会爆发的这么
是
凶猛，
对
吧？一下子这么多人啊，再一个就是说整个这个上报和公布这个体制各方面它不够透明，
是的，
有的官员觉得我报上去了，那上面怎么定，我就好像我现在在上面有什么精神之前我还不能做什么事儿。
像公众的报告啊，这个通报啊，也不够及时，也不够有力，也不够准确，
尤其是像公众，
对，
一直在这个实在是等于是明知道的事情还要故意先瞒一阵儿，就为了原来说据说了就是因为要过春节了嘛，要保持这个假日节日的这种欢乐的气息，不可以让人心恐慌，结果弄得现在全世界在恐慌。
这个就这件事情啊，从刚开始一直到中期的时候啊，舆情的控制和舆情的引导 始终是一个非常大的败笔。
嗯，是的，
就是到后来啊，就这个整个民众根本就不相信政府的这些通报的数字了。
对，所以有一些政治上的考虑，一开始就是为了稳定啊，或者是为了这个怕引起恐慌，或者我觉得还是从心底没有真正重视这个事儿，觉得可能十几个人也不一定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如果当时就能看到现在这个画面，成千上万的人是吧，传染的这么迅速，而且又隐蔽，潜伏期还长，那
这还有过当年一次非典的这个事件的教训了呢，
对，
是吧？
因为非典从发生到结束，也就是几千人，四五千人，全世界也就是四五千人确诊的，所以没有想到。这一下子一弄，对，比那个十倍都不止。
是，这个，所以就是说，防疫那直接涉及到经济，也直接涉及到政治。这个其实现在就从美国来看呢，就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川普他对这个接回这个邮轮上的这个被感染者。或者带菌者、带病毒者的做法，他有不同意见。那可能确实他有没有考虑到，就是是吧？就是讨好民众啊，争取在民调上多得几分啊，有没有这种考虑？也不能排除。
是的，
是吧？大选
这个就是在登基之前被确诊的这十四个，实在是也自己，他原来自己也不知道，只是让这个让日本采样的这些人员啊，检测的人员把这个样本取了。他这个，假如等他们上了飞机之后，他再把这个检测报告拿出来的话，这些人就全部砸在一块儿了，那更可怕了。
那我就奇怪，这十四个人，那飞机上那么多人，怎么跟这十四个人隔离呢？
我看那个画面，好像是他用那种
塑料布
隔离舱，我想可能另外有单独的一个换气系统吧。否则的话怎么隔离呢？在飞机上有一点画面，好像就是直接把它隔起来了，就看不见这些人了。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说这个病毒迄今为止，新冠病毒迄今为止好像没有发现什么变异啊。
嗯嗯，
那么其实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报道，就是这个可能会回答很多人心中的一些疑问，就是他说是中美科学家经过联合的这种研究，而且最近写了一个发表了一个报告，说是他们有科学基因方面的依据来证实这个新冠病毒不是在实验室合成的，而是病毒自然进化的产物。那么如果这个报告的结论是正确的呢，那就能够消除很多人心中的一个疑问，就是说原来很多人觉得这个病毒为什么在武汉就爆发出来了，那么武汉正好又有一个非常先进的这么一个好像
病毒
研究所，那是不是你们在而且以前好像还发过一篇论文，
是
说他们成功的合成了一个什么新冠病毒。
是，
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我们也不是非常懂这个科学方面的事儿。如果他们已经合成了，那上次合成的那个病毒和这次这个新冠病毒有什么联系吗？还是说是以同源出来的？那不管怎么说，现在中国和美国的科学家他们的研究说是不是实验室合成的，是病毒自然进化的产物。那如果这个结论是真实的，那就是说至少我们可以放心，就是说这个不是从武汉那个实验室里不管以什么渠道流露出来。
我个人这么想哈，假如真的个假如这个结论是真的话，那更可怕了。但它不会就这样子，它进化到这个程度就停止了吗？它继续进化的话呢，它继续进化，那可能过一两年还有别的东西出来，
那就很难说了。这个就像感冒病毒一样的，感冒病毒它不断的在变化嘛，一会儿每年都有一些新的名称，什么今年北京病毒，明年什么 巴格达病毒啊，然后又什么上海病毒，它就是，但是这个的控制主要是靠这个，靠就是说，就是医务科学人员他根据病毒的这个特质，他研制出这个
疫苗。但是我今天才看到一个报告说 SARS 到现在都没有疫苗，17年过去了。到现在也没有 SARS 的疫苗，
那这个 SARS
只是 SARS 把人类放过去了，
哦、
但是等于 SARS 放了人一马，
哦、
并不是人把它治了。
哦，还有这么一说。好的，我们再来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嘿，你听说了吗？我们2020年要加薪了。
没有啊，真的吗？
是啊，从1月1号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涨到每小时13.5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哦。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Ellen 的 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0年2月24号，星期一，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中经贸界资深人士杨鼎先生和西雅图文化界知名人士杨兴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讨论了，就是说这个新冠病毒在目前在中国以及世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和发生的一些情况，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在中国和中国的卫生部门联合举行的一个调查，以及调查得出的一些结论。那么刚才我们讲到的话题呢，是说中美科学家他们对新冠病毒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说，根据科学基因方面的依据，这个病毒呢不是实验室合成的，而是病毒自然进化的产物。啊，刚才鼎兄提到说，如果是自然进化的产物，就是你觉得更可怕是吧？
是，
更可怕。
因为它现在就是在目前已经在传染到人的身上，它假如说它会变得更隐蔽，或是说潜伏期更长。嗯，这都有可能了，是吧？当然前阵子已经有一个也不知道是不是有经证实了，就网上一个说法说有潜伏期94天的，
说它还有这个兼具着那个艾滋病病毒的这个特质，
是
哦，
就可能会让你终身带菌，这个带毒，这
然后说
就麻烦了。
痊愈的人本身还有，还是再过了几天之后再检测又变成阳性，他原来已经变成阴性了，就是痊愈了，然后
反复发作
啊，还会反复。
痊愈是因为他症状消失，发烧停止，炎症消失，肺炎都好了，
然后
还是说
核酸检测也变成阴性了，
还是说他的
检
测就要变成阴性了，
变成阴性了他就好了。所以前一阵子有人说用这个痊愈者的这个血浆来，因为他有抗体了嘛，
对，
他已经好了。但是现在我昨天看了报道说第一例用血浆治疗的这个医生已经去世了，就是血浆无用，就没有抗体。
不是曾经报道就是说让那些已经痊愈出院的人回去捐血吗？所以那个血可以做成这个里面的抗体可以用来治这个
显然可能这个效果并不怎么样。
对啊，因为这个也不知道是这个咱们不是很懂啊，就是说他这个按理说得过这个病的人嘛，他里面血液里面应该还含有这个病毒，
是
吧？
但他可以控制它，就不让发病。然后说现在有一些人呢，本身是传染者，但是追踪到他的时候，像这次这个意大利的这个就是，说追踪到他可能的这个零号病人的时候，这个人的检测是阴性的。
哦，
那么换言之就是他没有菌，但是也有可能是他已经在传染别人的时候他是带菌者，但是后来他自己把他克服了，所以他也没有发病。那这个你就没有办法说他
就跟乙肝似的嘛，
是
可能你这个表现出来的话，你没有发病，但你还具有传播的这个能力。
嗯
嗯嗯，是的，
有些病毒是很就是是这种表象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如果这个新冠肺炎的病毒要是将来变异成这样的话，那可是人类一大杀手了。
是，
嗯，
那以后等于满世界走的人都得戴口罩了。
嗯。我就在想，因为这个病毒会不会像这个非典的那个病毒一样，就是渐渐的，就是它
就衰败了，
没有那么活跃，对，它就慢慢就衰败，就老化了。它没有像现在，就是现在可能刚进化到这个程度，它有一个活跃期。就是说刚才不是说那个非典17年过去了，一直都没有
对
研究出这个可以成功治疗他的或者防御他的，
但是也没有再一次的大规模的这种流行
对对
发病啊，也没有。
所以这一次刚开始的时候，现在不是说中国原来就是说这个八个传播谣言的那个李文亮啊在内了，他就认为是类似非典的这种，因为他们本身像李文亮他是眼科医生，他还不是呼吸道的，他就是反正但他的结论就是。类似非典的这个病人，所以让他们的同学要注意啊，就大家等于说互相提个醒，打个招呼，被这个都训诫了嘛，就被公安还叫去训诫过，那么就说他们是传谣嘛。那么在没有经过很专业的这个病毒分析的话，他的确他的表象看起来他就是呼吸道的问题，然后又是不明原因的，这是跟非典就很类似了。
所以大家都希望啊，就这一次的疫情啊，能够像非典一样，在这个春暖花开了，天气逐渐的转暖以后啊，能够慢慢慢慢的自己就消失了。
是，但是人家当时说的，不知道是怎么来的，也不知道怎么走的，
是
就呼啸而来，就销声匿迹而去了，就
对，
嗯，
上一次非典好像到暑期的时候就没有了，
是
吧？
是，
嗯，
到7月份是正式的。截止
在北京开始是4月中旬，
嗯，
就比较厉害了，就需要大家都戴口罩了。是2003年的4月份。
实际上在南方，在广东呢是02年的12月就开始，
02年底就已经开始，
12月就开始了。
到03年的夏天的时候，基本上就结束。
那是正式的，就是这个。卫生部门正式宣布已经没有了，
是
没有。
那个是也是好像透过世卫组织宣布了，那个是7月份了。
这个我倒是不记得了，当时有一个正式的这个公告类的东西吗？
有。
哦，
嗯，是。
我们也希望这一次能够，早早的听到这种声音。
对，气温转暖，这个春暖花开的时候，这个他这个叫新冠病毒，他自己也。悄悄的就走了，
折腾完了
是吧？折腾他来人间横行了一场，也给地球留下了一些痕迹，给人类留下了一些痕迹啊。
但是听说我看了那个气象报告，武汉要降温嘛？
嗯，
这不要一降温，
武汉的天气啊，
哎，天气
哦，前两天我看武汉好像是下冰雹了吧？
哦，
那个有那些图片，下了很大的冰雹啊。
行，我们共同希望这个。人类在和新冠病毒的这场斗争中早日获得一个上风，或者是获得一个胜利吧，至少能够把它控制住。那我现在看到还有一篇这个消息啊，可能对我们移民社区大家都会关注，就是说从今天开始，本周一开始，川普政府他根据这个移民方面的一个规定，他 要对这个在美国寻求这个公共福利项目的移民呢，要进行一个审查，有的说把这个叫做财富检验，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在美国以不恰当的方式获得了现金或者生活补助金或者其他方面的社会福利的话呢，你将来在申请美国签证或者美国永久居民身份这些方面都会有麻烦。现在已经有一些专家说在批评这个川普政府的这个做法，他说这样子是一种，其实是一种歧视，因为这个领福利的移民嘛，多半是来自比如说亚非拉这些地方比较多，是吧？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的移民好像领福利的不多。但是其实我知道，这个斯拉夫国家来的移民其实领福利的也不少。
嗯哼，
前苏联国家呀，对。那么国土安全部说呢，说这个以后这个申请绿卡的人要出示金融资产和收入证明，加上私人健康保险证明，已经在美国就业机会的一个声明，或者是在美国有担保人提供经济支柱的这些承诺。他说这样呢，你才能获得签证，移民签证的几率才可能会比较高。如果显示不出这方面的能力，就是说一看哦，这个人来了，恐怕八成是要领社会福利的，美国的领事馆、大使馆的签证官员有权拒签。
其实我前一阵也看了，2月24号开始嘛，开始实施这个，
对
啊，我认为这个实际上对这个纳税人是公平的，啊，
对，在美国的纳税人当然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
大家比较能够接受的，因为有一些就是对美国可以说零贡献的人啊，那么只是因为亲属的关系，或是啊，不管是亲人啦，或是子女啦、父母啦，像这种关系来了，尤其是一些年纪上了年纪的人，那么可能假如说真的啊，说是很贫困的，那个我们先不谈了，实际上我们知道有些人他是不具备这个贫困的这个资格的，但是呢他
不是真正的贫困，是吧？
他是隐瞒的，就像我们前一阵子哈，前些年了，我的看了报道哈，有人在那是在加拿大了啊，说开着这个什么宝马车，穿着貂皮大衣
去领福利，
然后去领福利，去领人家的那个
食品啊，
所以我说这个现象我知道，我也了解，在美国也有这种现象了啊。那么这种就是一种纯粹是贪小便宜，并且有我知道呢，有一些呢是这样子，他们就包括我们在附近的这些老人公寓，有一些人他们是固定的，他固定的去干这个事儿，他固定的去做，然后呢他并不需要，他也自己也知道他不需要，他拉一个推车啊，或是拿提个袋子啊去领回来之后就挨家挨户的发，
送给亲朋好友，
就挨家发不掉的，或者他自己选完了之后他就直接扔垃圾桶，那么像那些实际上那些都是一种救济，一种爱心，对不对？他给需要的人，那你没有需要你干嘛要去做呢？对，
是啊，
那个包括就是这些什么食物券啦，甚至这个生活补贴啦啊，那个是不那么容易看到的，但是也有很多人在，他实际上他有能力支付的他也不付，对吧？全部把这个担子交给政府，所以我认为这个对纳税人来讲是不公平，是吧？
对，社会福利是美国这个联邦政府财政支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部分，
是
这个其实我们纳税人交的钱呢很大一块就花在这上面， 就是如果确实贫穷，那拿去救济帮助生活
是
理所当然了，
嗯，这是合理的，
对啊，
嗯，
如果是仅仅因为是为了贪便宜，或者有的人就是说什么把存款全部清空，房子卖掉，然后住到公寓里，说就可以拿救济了，拿各种各样救济，啊，钱财都转移到儿女的名下，是吧？
嗯，
这个确实是对纳税人不公平，因为别人在辛辛苦苦的干活，
是
干了以后税负很重，交出来，然后一些不干活的人就，
但是这种人在每个社会的这个阶段里边都是有的，
都有，所以他用一些。这种啊，用一些这个，堵，算是堵漏的办法哈，也无可厚非。我认为这个，从这个一个商人的角度啊，川普就是个商人，
对
他打打经济算盘也有他的道理，
嗯，
是吧？
对。
从整体的民众素质上来讲，美国还算好的，这要是发生在中国，可能会更麻烦。
是，
这个就是去做这些事的，就是新移民比较多，
对，
就是。他们上次不是在那个是加州有个电视台，他就偷偷拍了嘛，去看拿了以后，他看你拿到哪儿去，有的直接就走到垃圾箱，他拎一大包嘛，他也不管，他为了他在里面挑自己要的呢就留下来，那不要的咣叽一下全部扔到垃圾箱里，
是，
所以很浪费。
那你根本就不要领出来嘛，
对，
是吧？你说我要的我才领，他不，
他就是
他能拿的都拿，
对，他就贪便宜嘛。
其实这种人是一种心理变态。
嗯，对，那个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到了啊，感谢两位嘉宾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今天这个夜晚，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大家晚安，
各位朋友晚安。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